姊妹平安，对不起，我的声音不太好，这几天感冒，所以这个声音是磁性比较重一点。我们今天多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3到11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我们先暂时先读这一段。这一段圣经里面提醒了我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在门徒当中讲什么呢？讲神的国度。主耶稣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刚开始讲什么呢？天国近了，或者神国近了。所以在主的心中，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即使他已经复活了，神的国度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在他的心中是仍然那样的重要。所以不只是主在地上，施洗约翰在地上，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主耶稣派门徒出去两个出去的时候，也是告诉他们说，你要传天国近了或者神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有多重要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陌生，但是呢确实非常重要。如果主所看重的，我们就需要主帮助我们跟他一同看重。如果主不重要的，主不太在乎的东西，我们就不需要花太多力量在上面。所以主复活升天之前呢，特别在跟门徒之间在那里讲的就是神国的事。所以神国的事当然这是很大的题目啊，至少呢可以分个几个方面，就是生命的方面。这个因为就一般来讲的话，在这地上的国是人民土地主权，对不对？但是基督徒不是算人头，基督徒是算你有没有生命。基督徒显出那个实际是把神赐给的复活新造的生命显出来，才算是那个，才是真的是那个国度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受尽归入主的耶稣基督，所以归入主的名下之后，我们应当活出什么呢？国度的生命啊，这个我们通常不想这个问题的，我们只是说我们这个蒙恩得救啊，大家都很高兴很喜乐，很多事情很多问题都解决啊，那很有恩典，很有主的同在，很有喜乐。但是主常常问说，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是不是那么样的真实啊？当然生命就跟 顺从圣灵有关系，这生命的圣灵啊，生命。那这个国度呢，也跟什么主权有关系？谁做主？是主做主，我做主，撒旦做主，完全不一样，结局不同啊。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提到的三个，罪不能做我的主，死亡不能做我的主。第七章第一节是律法管人的事，律法不能做主，你知道。那所以一个他真正蒙恩得救的是主做主，圣灵做主，但是罪不能做主，死亡不能做主，律法也不能做主啊，所以这是主权，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有主做主权的时机，就是这个国度的时机啊，这是最基本的啊。那神把教会摆在地上是什么？彰显国度的见证。神把教会摆在地上呢，就是要收回这块地。所以为什么说在雅各书说这个我们呢是在神创造的万物当中是出熟的果子。创造过很多啊，我们每天看到都有出熟的，但为什么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是出熟的果子呢？其中就关系到国度，神的国在地上，是不是如同在天上啊？神是不是借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拯救的人，把他的国度带下来，不但是带下来，而且什么，把他的国度的显现带出来，就是千年国度要带出来啊。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被主更多的带领啊。这里就是讲到主在地上讲，主在复活以后跟门徒讲神国的事，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题目，但是呢确实很重要。这也是教会在神面前所受的托付跟使命啊。所以教会在地上能不能把国度彰显出来很重要的啊，不然这教会看到跟世界上的国没什么两样，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不同啊？神在当中啊，这是一个。那刚这段这一段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呢，这一部分呢，另外第二个提醒我的就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洗就是受圣灵的浸。这圣灵的浸当然这个现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章都有，但这是现象。但解释在哪里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或者是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那下面就解释下去。我们从了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圣灵的浸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现象，最重要的是这个浸了之后呢，受了这个圣灵的浸之后呢，把身体基督的身体显出来了。教会在地上是基督的身体，不是像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我看了这个哈，我就明白我为什么得救之后哈，主要我进教会。我信主的过程呢，没有经过福音聚会。没有经过人，不是人传福音给我。我信主呢，是主亲自向我显现。那我是一直是拒绝信耶稣的人，我拒绝听福音的，我连听都不想听。但是呢，神就抓着我一点点向他开启的窗口，所以呢，他到了一个时候呢，他就亲自向我显现，那我就得救了。 但是我得救呢，我心里想说，哎呀，我现在不能讲说我不信耶稣，但是呢，去教会呢，不去。为什么不去呢？我在学生时代是从事社团活动，参与很多啊，所以在年级很低的时候就做的很在社团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社团里面参与多，然后又不管是跟团体或对个人的那个接触都很深入，哇，让我觉得人真的很难啊，而且没有路可以解决，所以到后来到一个地步呢，我最后到这个大学末期的时候，我社团通通退出，不干了啊，就是什么心里觉得没有解决的路，那觉得问题在很多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但没有路。那这个一直藏在我的心里面啊，藏在我的心里面，那都一直在影响我。那等到有一天我信主了，我呢就想说，我可以信主，我一个人信主，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进教会。我信主那天晚上大概是星期三或星期四的晚上，到主日早上的时候，圣灵向我说话。其实我信主当时候我就被圣灵充满，好像我就会讲说这个劲啊，你知道吧？但是我那个劲不是经过别人按手的啊，就是主特别怜悯我，然后主就问我说，今天星期几？星期天。星期天基督去做什么？聚会。你做什么？写论文啊。然后呢过几分钟又问，今天星期几？星期天。基督做什么？聚会。你做什么？写论文啊。我那天好大概早上七点多，这声音就开始问我，我同一个答，同样的问题，我同样的回答。你知道我在被这个问题问的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信主的当天呢，我尝到了什么叫做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完全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你追求也追求不到，我知道用任何方法买不到，所以我就一直处在那样的状态底下。但是这个问题呢，从那天早上七点多一直问了，问到十点多呢，这样一直问一直问一问，我都没有注意。问他不三个小时以后呢，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呢，通通不见了，通通不见了。所以呢，我想为什么不见？很简单，我的回答，我的回答。所以呢，我就想说没办法，我如果要再回到那个先前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只好出去去找聚会。所以我就骑机车啊，就骑了，就我就想到说啊，在我的那个学校附近有一个聚会，我就往那个方向去。到了就是快到了，然后看到他们那个聚会，我有个外面有个招牌，我看到那个招牌马上就回来了。那个一下就我就哇，就我刚才在几个小时之前那个蛮有荣光大喜的就已经回来了。等到我站在那个牌子面前看，哎呀哇，他们今天聚会结束了。我想回结束，我回想想什么回家啊。我一想回家，那刚刚才被圣灵充满了大喜的瞬间砰就掉下去，受不了。所以我想说不能回家，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就勉为其难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那天想到我有没有问题，我是头脑有问题还是感觉有问题，怎么会这个样子？等我到了那个地方呢，把车子放了，我想说怎么会这样，我不想去啊。但以后有个人就推我去，然后走到他们那个门口，他们说、啊、欢迎你啊，第一次来啊。对，他说你是谁介绍的？我天上一指，我说上帝介绍的啊。那 我就没有理，我就没有，我一跨进那个聚会厅的门，一跨进去，哗，那个圣灵就充满在我身上，然后我里面觉得十分十分的感动，感动到一个地步，我眼泪掉下来，然后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你说那句话多强啊，那叫我听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多震撼的，我心里想就是不要聚会，然后呢把我带来告诉我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这是什么，把我带进教会，还不管说是那个聚会到底在主的心意，在主的心目中呢是不是最合适的，但是主要把我带到神的儿女当中。后来我其实我那一天进到那个聚会里面，什么话都没听到，就听了一句话，你不可以停止聚会。这神做的奇妙工作，是吧，圣灵的劲是把我们带到身体里面去，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啊，要把身体写出来啊，所以这个这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学习的啊，我们需要进入丰富的经历。那第三个方面呢，第三个方面就是主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第三方面，耶稣基督的见证。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国度的见证，基督身体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呢，再下面呢，就是主耶稣他被接升天。被接升天呢，他说什么？他怎么看他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来。所以主回天上的时候是怎么样回去呢？他是第一个段，第一个阶段是肉眼看得见的，地上到云端，这肉眼看得见的。第二个阶段呢，在云端到宝座，肉眼看不见。那回来是刚好反方向，所以回来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肉眼看不见的，第二个阶段是看得见的。所以基督徒，所以是教会催促主的再来，最宝贵的是哪一段呢？最宝贵是从宝座到云端这一段。所以这是神给教会的托付啊，这也是侍奉的根基啊，是个侍奉的基础呢。这几个中心点，这个如果掌握住的话，我们在服事主上面就会有方向啊。你什么都要面对主的再来，你什么都关系到耶稣基督的见证，你什么都关系到是不是身体的实际，你什么都关系到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是不是那么真实。我们再来使徒行传十三章，谢谢。我还是读一遍好了哈，因为虽然很长哈，读一遍好了。那我们因为对这个圣经有印象的话，我们这个交通起来比较方便一点。今天没有交通完没关系，反正我们就是能够交通多少算多少，好不好？但是我们把它读一遍。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列，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 这名翻出来就是刑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眼瞎，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私下里求人拉着他，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夫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开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给他们起了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斯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允许的给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敬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弟兄们，亚拉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稣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们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这样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们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所前进的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在这一章一开始，第一节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里呢，你会发现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巴拿巴是犹太人，扫罗是犹太人。称呼尼杰的西面呢，这个是一个黑人啊，古利奈人路求这是非洲人，还有呢，这个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这是一个贵族。这是那个教会的一些或者说负责弟兄或者是代表啊。这里你光这个代表你就发现呢，这里呢就是一个身体的代表。这个身体呢已经打破了种族之间的隔阂啊，所以犹太人非犹太人在一起聚集，他们不是分开的啊，地位高的地位低的在一起聚集，他们没有分开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聚集呢是有那个身体的基督身体的实际啊。那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能够恢复或者是进入那个基督身体的那样的聚集的实际。这个实际有什么好处呢？前面他说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就讲到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牧师和教士。那这几个呢，就是神用来建造他的身体的话语的执事。那这几个执事呢，是神是什么？是照着基督的身量赐给他们的。所以呢，他们是要把基督的身量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啊。那所以这里就什么？这里就有先知和教士，先知特别着重在明白神的旨意啊，那能够受圣灵感动，能够把神的话释放出来。所以在教会里面，这里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现在所谓追求灵恩的弟兄讲的那种讲的先知啊，这是对神的旨意是明白的人啊。所以在聚会里面，你知道如果我们的聚会是站在对的地位上，主为着他的身体的成长，为着他身体的需要，他会把器皿兴起来。这里就把他器皿兴起来，兴起先知，兴起教士，这里不是 外面抓进来的，这里是 在那里聚会呢，大家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器皿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能感觉得到，能够发现得到。而且神为着他的教会的需要，在需要的时候呢，神就给出来。我自己亲身这样的经历给大家参考。我是从台湾移民到这里来，为了服侍主，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要到美国居住。所以呢，因为从来没想要到美国居住，所以从来没有在英文上好好下功夫。不但从来没有在英文上好好下功夫，因为我们以前学的英文呢， 跟这里的实际上的使用是距离非常遥远。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到美国的时候，我在洛杉矶机场，我就发现我以前学的英文都没有用，一句都听不懂，就哇啦哇啦哇啦哇啦，然后呢不晓得他在挖什么东西。几个小时我在那三个小时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就反复听他在讲，就是他那个反复的话我都听不懂。这是一个情形。然后还有一次呢，我去那个去 Virginia Richmond 参加特会，那接待我的一个弟兄呢是个美国弟兄，他觉得我英文应该很好，所以呢就拼命跟我讲。我呢因为台湾用的英文跟在美国用的英文差很远很远，所以讲他讲什么呢我抓不住，弟兄在跟我讲什么呢我也抓不住，我憋着，到最后几天的时候我就想，我说弟兄啊，我知道你很热情，你跟我讲很多，但是我跟你承认一件事情，我能够明白的不超过50%，不超过50%。他一听到非常的气馁啊，所以呢以后不跟我讲了。但是不是我是跟他承认，知道吗？那个好像因为我没有计划要到美国来，所以我没有因为那件事情呢努力在英文下功夫。我就说我再晃一下呢就再见了，所以不我没有想到这，就没有想到呢这个98年呢就突然跟我讲说，哎呀你这个你要移民到美国去，然后呢在那里服侍。很奇妙，我还没开始想英文啊，那英文的恐惧感就不见了，不害怕听不懂，不害怕跟人家说我不会啊，这个是很有福气，你知道吧？以前一讲不会啊，那心里就哎呀难过，怎么会不会呢？啊，应该要会的，怎么会不会呢？啊，现在不会没关系啊，我不会是你想办法，不是我想办法啊，你想办法让我知道，如果这个重要，你要让我知道，你想办法；如果不重要，那就算了，你不重要我也不重要，那就算了啊。那更进一步怎么样说，在教会里面要接触年轻人，年轻人的英文更难懂，这个成年人已经很头痛了，这个在那个你自己长大的年轻人，哇，我实在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哇哇很快，他讲了之后呢一下子声音很小就过去，不过我还是去聚会，我就跟年轻人再去聚会，就听不懂没关系，我就跟他讲中文，结果是我讲的中文他们也听不懂，他讲的英文我也听不懂，就是听很少了，都听得很少，所以彼此之间的收获很少，但是我还是去。我们服侍年轻人的弟兄呢，他很喜欢我去，他说好去，然后去呢，每一次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弟兄你分享一点，我就分享一点，我就。结果每次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就在下面就脚踢来踢去，他们在玩呢、啊，他们觉得我听不懂我在干嘛，那没有，那我还是讲我的。但是呢，神很奇妙，神知道教会的需要，神知道我的缺乏，神知道我也不太可能特别去针对他们这个需要哈，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去补强。所以他就用很奇妙的方法，2006年1月份我去聚会之前，突然有个声音呢在我心里面说，今天用英文讲，我准备都用中文准备了，怎么会用英文讲？我就开车在路上，这声音在我里面，今天用英文讲，好，我就该去我就不管了，我还继续用中文准备，那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我还继续用中文准备，但是那个声音在我里面一直在那里绕，今天用英文讲。那到了快结束的时候，弟兄又照着以往又叫我起来，要我起来分享， 我就站起来，我用中文讲说，我不知道今天是用中文讲还是用英文讲，因为我是里面有这种感觉嘛。讲完了这句话，下面的话全部是英文，一下子讲了十几分钟。你知道那些年轻人一个都不懂，目瞪口呆，因为从来不讲英文的，突然一下子开始，然后从那一次以后，每一次青少年就都用英文讲。这个不是炫耀，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教会真的有需要，神会给我们，神会给我们。所以我用这个举这个例子，先知和教师不是训练出来的，先知和教师是神在教会中兴起来的，或者是长出来的。啊，我自己亲身经历好些事情，神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就给出来，而且我连求都没有求过，他就给出来。那这个是什么？为着身体的需要，神兴起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渴慕，站在一个对的身体的一个基础上，好好的在主面前聚集。然后呢，当中一定有很多，你要像我们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们有困难嘛，对不对？这困难还不是一天两天，好几年的摆在那里，那你都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配合他的英文啊，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配合我的中文啊。那到有一天呢，哎，突然就解决了，啊，主就让我以后就可以啊，虽然英文我还是不这么好，但是呢，我讲他听得懂，啊，他听得懂，而且呢，那一天那个家哈，因为那家主人呢，就是我们聚会里面翻译英文，把中文翻译英文的一个翻译的，我就一年以后，我都起头不太敢问，一年后才问他说，我说。那一天讲的英文哈，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啊？到底是讲的什么呢？因为我只是照着感动讲，那我不知道听人怎么样感觉啊。他说懂啊，他说很好，他说那天开我们的眼睛了，原来神可以把很好的英文给人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神就会要做，神要做事，在教会里面，神要常常显现。包括我们的服饰，包括我们的配搭，包括是教会要兴起器皿，这要让神做工兴起来的啊。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常看到，就是我们缺一个器皿，我想办法到去外面搜寻看一下啊，有搜寻呢就找到了，就把它拉过来啊。当然看也很好，但是不够好。你知道吗？因为神这样的结果呢，神在我们当中做工的机会就减少很多啊。你这个器皿神兴起来的，你要知道说，那天震撼的是每一个人都被震撼到，我们都知道这是神做的啊，这个是需要神，我们需要经历神。身体是长起来的，身体不是拼装起来的。基督的身体是这，所以为什么要站在身体的地位上来生活，要站在身体的地位上来寻求主，站在身体的地位上来聚会，站在身体的地位上来仰望主的带领。因为身体要长啊，那些不够的，有需要的，什么缺乏的，主就把长让长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在一起要允许，要学习让主在我们当中做生命的工作，把它长出来。我们所缺乏的是只是主把它长出来，主把它兴起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先知啊，你说聚会里面像我们想要在一起读经，对不对？我们在一起读经，我们都在读圣经，那接着然后在分享交通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个弟兄他的交通啊，这主的心意越来越明朗，这明朗不是去东抓西凑的，你发现这个弟兄他在主面前 他是活在主面前的。你发现他呢有圣灵的启示在他身上啊，你发现呢，哎，你就发现，哎，这个他的交通哈，就越来越把主的旨意哈，就显明出来，那就知道他是一个为主说话的，主兴起一个为主说话的啊。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一稍微有心一点，去某个学校去读一读，去某个训练班训练，那个训练都没有真正在教会里面长出来的宝贵。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在教会，不要说我们要去训练班，要去学校读，我们才很认真。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次的聚会应该都很认真。当我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有限的力量，我们在那很认真的时候，主知道怎么带领我们，然后呢，主会在我们每一次有限当中，在我们身上做生命的工作，然后到了适当的时候，那个器皿就出来了，啊，所以先知、教师、传福音，这都是可以长出来的，啊，这也都不是凭着人天然的条件，这是这样。然后他们在一起寻求主，他们在一起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话啊，他们在一起服侍主啊，不会因为说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不在一起服侍，不会在这里说有这一个好像社会地位的不同不在一起寻求主，不会有任何好像可能语言或者什么问任何的障碍不在一起寻求主，他们在一起服侍主，而且禁食，禁食什么？至少是什么？弃绝自己，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弃绝肉体啊！所以，如果教会的服侍愿意把所有的肉体放下来的时候，你看那个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运行就非常的明显啊！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个人如果愿意彻底的把自己奉献交托，能够顺服圣灵。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这个圣灵的经历很自然就丰富起来啊。那他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在那里寻求主的时候，圣灵说话什么呢？要我有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然后于是禁止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你会发现他们在那里寻求主，在寻求主的时候呢，圣灵说话了。圣灵说话了之后呢，他们怎么反应呢？他们再进食，再祷告。我们知道有的人也常常讲说圣灵向我说话，但是是不是每一个说圣灵向我说话的有这个态度呢？这个态度就怎么样？圣灵向他们说话了，然后他们因着圣灵说话了，他们呢再进食，再祷告，这是什么？这是来在主面前慎重的来明白这些的话，这些的心意是出于主的。所以查验这个话啊，这个来源是什么啊？所以一切的灵都要去分辨一下，是不是真的出于主的啊？真的出于主的，就清楚的出于主的，所以他们就照着主吩咐的，能够来去来就是来服侍。所以他们说，所以因为他们是这样子呢，所以说这是圣灵差遣。所以在教会里面啊，我们不但是希望个别的基督徒常常被圣灵带领，常常经历圣灵向我们说话，常常经历圣灵给我们指示，谢谢。更宝贵的是什么？这里是更宝贵，是团体的。如果能团体的，这是教会 更丰富的经历主，这教会更有那个什么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的那个实际啊，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呢圣灵可以向团体说话，所以这里就有至少教会里面有这么一批人，他已经预备好能够圣灵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每一个都清楚，每一个都知道是圣灵说话，不是一个人，至少他们这几个人当中可能全部或者当中几个他们都知道啊，这是很值得羡慕的啊。我们主是乐意向我们显现的主，乐意向我们说话的主，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愿意在主面前做个预备好的人，时候到了主就会带给我。那我在2005年开始哈，主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这特别恩典就是那个2005年的3月份，我们有一次受浸聚会，那次呢，有几个要受浸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讲他们这个得救的经历，他们讲他们得救经讲完之后呢，我突然有个感动，然后里面有个催促，就把这个感动写下来，就刚好那个在那个桌上有一张呢，大概撕掉的1/4，剩下1/4的那个纸，我就跟那个主人说那张纸要不要，他说不要，可以用，我借一支笔，我就把那个感觉砰砰砰就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哎，我就看觉得好像可以唱，好像可以唱，然后呢再给大家再看一下，大家都觉得也可以唱啊，好像是个歌词，那他们想说那我姊妹是弹琴的，那就你就叫你就交给你姊妹了，她可以把它作曲啊，好，我就交给她了，就没想到那天晚上回家呢，又有感动来，那个是根据启示录的，那时候那段时间读的启示录有感受，然后哗哗一下写了5节东西出来，那这个就觉得很奇妙，怎么就突然就顺着把它记下来，那这些呢都不是预期的，也都没有事先的好像预备或者是祈求，所以我就把它搁下来，就没想过2天以后啊，有个音乐在里面，这音乐在里面呢，我就把那个第一首那一对音乐一对刚刚好，就变成有曲有词又有音乐，就变成一首歌啊。那同一天也是这样的，那个曲子另外一个曲子也来了啊，就这样子主就这样逐渐给的。我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灵说话的时候你不知道时间，你不能约束他的时间，你不能约束他的方式。就好像前几天我们接待一个弟兄，我们那有特会，那就讲好我们几点要出去，那我要跟我几点吃早餐了，那我早餐做好了，里面有个音乐，我就赶快跑上楼。赶快把电脑打开，然后就把它录下来，就吃早餐的晚了10分钟，为什么？我说对不起，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我不录下来就没有了，但录下来那就这样，那所以说这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随时做一个预备好的人，圣灵随时都可能会说话，随时可能都会感动啊，我们不要限制圣灵，只能这样做啊，所以我们像这个团体来寻求主的时候，是团体预备好，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都预备好，等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神他需要给他就给我们，他就带领我们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啊。那我是没有想到哈，我是看木东五线谱的， 看不懂五线谱的，而且呢我也平常并不是喜欢写文章的，但是呢这神要给我只能收了啊，我从主那里带着感谢收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些人经历发现什么，我只要跟主的关系好，他随时有可能给我，若关系不好呢那就免谈了，听不见了，或者说是什么，主说你这个你不干净了，不用给你了啊。所以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学习，就是我们不但个人要受圣灵的引导，我们希望主带领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团体的受圣灵的引导啊。这里讲的跟一般讲的那些圣灵都不一样的啊，这是什么，主在那里掌权的啊，主在生命的带领的。那再下面看下去有关于信心上面的学习，从第七节哈，第七节，这人常和方伯试求保罗同在，试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这个道是话听神的话。然后呢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利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这有个真道，真道中文的翻译是真道，原文是信心啊，所以前面有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产生信心。然后呢下面就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的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这个道，这个正道，这是道路的道啊，中文翻译都是道，但是在原文上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一面怎么样说，主的话，神的话，信心，主的道路。然后呢在第十一节再看下去，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里又一个道，这里主的道呢不是讲主的话，是讲主的教训。这里的教训呢是包括了主的手在这个巴耶稣的身上，在这行法术的以利马身上，在这行法术身上让他眼睛瞎了。所以这主的教训呢不是光只是一个道理，这个教训后头呢有主亲手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方伯这个省长他信主呢，你发现呢是什么，是神有工作使他信的。那这里信心，这里给我们看到信心几个层面呢，信心从神的话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话看得次要，信心从神的话来。那但仇敌呢就叫我们弃绝神的话，轻看神的话，或者是不注意神的话。但是这里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就是说他是众善的仇敌，因为主的话清楚了，有信心了，这个人呢他就根据信心他就要起来走路了。所以他就走在根据他的信，根据主的话，根据主放在他里面给他的信心，他就起来跟随主啊。那这个行法术的以利马呢就起来抵挡，结果神的手在他身上做工，就把他怎么样，他眼睛暂时瞎了。然后方伯看到就是说这背后有神的权柄和大能在那里，主的话和主的工作有权柄的。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不是只是光信一个说法，神要用我们可以明白的方式向我们显现，在我们身上做工，亲自带领我们，这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也看到，你看这个，他们是被圣灵差遣，他们是圣灵说话，然后到了这个遇到这个这些抵挡的时候，保罗什么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起来对付这个一律对付这一律马呢，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充满他。圣灵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要这样做，所以呢那以利马他就受了对付了然后呢以利马他受了对付之后，这个省长呢就信得住。所以我们的服事需要注意源头的问题，源头是出于神的，像这个服事呢源头是出于主的，圣灵差派，圣灵差遣，是他们在那里侍奉主，在那里进食的时候，圣灵先说话，不是他们先计划。这个圣灵说话，就圣灵充满他们。就是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去到他们一个陌生的地方，圣灵就有，圣灵不但是与他们同去，圣灵的大能也与他们同去。这是非常奇妙的。我有一次传福音给我朋友啊，我跟他讲了好几个小时，终于他信，终于他这个接受了啊，当然很高兴。哎呀，这个今天这个时间没白费啊，这跟他讲了几个小时，他终于接受了，然后也做了决志祷告。结果决志祷告完之后呢，我们要分手了。他去骑机车，他也骑机车，我也骑机车。没想到他的机车啊，发不动。哎呀，我说主耶稣啊，他才刚刚接受主啊，这个他不接受，他刚车来是好的，现在是发不动了。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刚刚接受主，车就发不动呢？这太泄气了。突然有个感觉说，你问问他，你车上或身上有没有什么拜偶像的东西？他说什么拜偶像的东西？就是庙里面的那种护身符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他就有吗？你找想想看，想想看有没有？哎，有啊有啊，就拿出来。哎，那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的灵在身上感动啊。真的不敢乱讲话。我说你相不相信这个东西帮你处理掉以后，你车就可以发动。他一脸半信半疑啊。我说你要不要处理啊？你不处理那就算了，没关系，那你就去找这个修车的。你说可以的话，我现在祷告把它处理了，处理我相信处理就可以发动。他就是反正他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好吧，你就弄吧，结果就把它处理完，处理完果然就发动了。神很奇妙，你知道，如果你这个服事，你像他们的服事，他是圣灵差派的，他到哪里工作，圣灵要同工啊，遇到强烈的抵挡，圣灵就大大的充满那个保罗他们，然后就给他智慧，给他能力处理那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我不晓得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你受不受激励啊？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服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神很小啊？如果你在这样的服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顺服神是好像觉得很勉强？顺服神还是顺服人好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会单纯的顺服神哈，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 他一定在神面前遇见了什么东西，经历了什么东西。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很宝贵，因为去传福音的人，因为走差出去的人，是被圣灵能够很准确很丰富带进的人。所以呢，等到他们这个传福音到了地方，甚至有果效，有人得救，但是也有逼迫。有逼迫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最后一节，他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一个人一刚信主就说又遇到逼迫，你怎么能处理这个问题？很难呢，对不对？但是呢，神就什么亲自出来解释，圣灵充满他们啊，门徒满心喜乐。所以这个传福音的人，如果不是被圣灵大大的充满，那个被传的人恐怕也不见得能够经历这么丰富啊。所以他们虽然要离开，但是呢，圣灵的同在在那里是那样的丰富，上是那样的实在的。我是不是到几点？差不多了哈。好，那我就做最后一个结束哈。那个在22节，既然废了扫罗，选立大卫做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里是这个是讲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合神心什么？这里是根据神的心啊，根据神的心。大卫呢，他是凡事他摸到了神的心，他根据了神的心，然后呢，凡事要遵行神的，就是做啊。他摸到了神的心，他是照着神的心去做啊。那我们在主面前学习亲近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摸摸神的心？神要什么？神心里看重什么？神心里喜悦什么？啊，这个呢，这是大卫宝贵的地方啊。那大卫他就摸这个，他就摸到神，他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常常在神的宝座前，他特别喜欢来到约柜前啊。大卫他把约柜引到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他可以常常在约柜前来亲近神啊。所以他呢，跟神有，他在约柜前亲近神，所以呢，他好像就来到神的宝座前一样。然后再看到这个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啊。大卫在世的时候，或者是按照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世代人就睡了。遵行神的旨意，跟前面那个遵行神的旨意在原文上是一个不同的字。前面那个刚才那个遵行神的旨意是根据神的心，他就去做这件事情。那这里的遵行神的旨意呢，这个遵行呢，它原文就是好像什么，它有两个字，一个是 under， 一个是 rule， 就是什么，它就好像就是那个在古时候的战船或者是那个商船，他们在船舱下面有一批摇桨的人啊，他们这批人呢是好像脚呢是被绑在这个船上面的啊。如果看那个，我看那个冰汉哈，冰汉就是这样啊，他脚被锁链就绑在那个船上，所以呢船毁了他就毁了，船沉了他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摇桨的人呢跟船是 同一个命运的。这个摇桨的人呢，他在船舱下面，所以呢，通常那些贵族啊，那些船舱上面的人不会下来看他们的，没有人理他们的。他生病呢，也没有人照顾他们。他死了呢，可能丢在海里，或者就没有人知道他，是吧？但是整个船的动力呢，完全靠这些人啊。那这里就讲到说怎么样说，大卫遵行神的旨意呢？大卫是在暗中做那个摇桨的人。我们看到大卫明显的服侍那一面，但是大卫在神面前，他常常在神面前，在神面前认真的寻求神，认真的跟神办交涉，认真的在神面前去明白神的旨意。他就像那个摇桨的人一样，他要把神的心意带进来。所以大卫他起义为神盖建造圣殿，那个蓝图从哪里来？蓝图是从在主面前暗中的一点一滴让神画给他寻求来。然后呢，这个建了殿之后，这会幕没有了，那利未人怎么办呢？祭司怎么服侍啊？他在神面前好好的寻求神，所以神启示他。那整个以色列国的百姓各样的服侍怎么办？在神面前寻求，在教会里面需要有一批在暗中服侍的人，不计较人家看见不看见，不计较人家尊重不尊重，不计较人家是不是给我们有很好的回应。这一批摇桨的人，他才是真正神旨意同行的人。大卫他在暗中在神面前这样的服侍，所以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不只是摸着神的心，他不只在明显的部分，他更大的部分对不起，更大部分在暗中。你特别去读诗篇，你就发现大卫的诗篇有很多暗中的经历，痛苦的经历，摔跤的经历，绊脚石的经历，跟主把事情弄清楚的经历，从让主在他身上把他从黑暗中翻转过来的经历，死而复活的经历。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主为我们预备，为他自己旨意预备这样的人，能够多多的在教会当中。如果这样的弟兄姊妹多，神的心意在当中，你发现会特别的通畅，特别的叫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感觉到能够受神的带领，受神的激励。听到这里我们先祷告。主，愿把这些话再交回到你的手中，愿你用宝血遮盖，也愿你圣灵给我们回头的亮光，你亲自来为我们做过滤和启示的工作。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